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今天进入了启示录十四章。真的是不知不觉哈，启示录总共二十二章，我们今天过了正好到三分之二的地方。我自己也回想过来，实在是有好多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怎么带过来的哈。因为前几天我跟王牧师通电话，我还在讲，真的是。这个启示录我觉得我的力量实在是不够，我看那么多书，想那么多，结果我只觉得还是很难讲啊。那所以我也要求王牧师能够支持，能够帮助我。所以我们每讲五章以后，五六章以后，我又要请王牧师给我们把这过去的五章四章，他要把里面那个应用的信息一定要帮我们再加强带出来哈。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查经或者讲道，我们不是在重在 knowledge， 你知道 knowledge 很重要，我们要有最认识神的知识，不然民就灭亡哈。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我们就灭亡。可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听到里面的 message，你知道里面神在这个话里面他有什么样的 message， 有什么样的信息要告诉我们，我们那个一定要抓到。所以我在想，启示录是写给当时第一世纪的人啊，那也很多大陆，你说大陆里面我们去看过很多都是也是农民，你说那不要当然启示录是特别难了，我们这边的人都不懂。那你说其他他读马太福音他读得懂吗？他读诗篇读箴言读得懂吗？哎，人家都读得懂，人家不是自有的还不认识不全，可是他信息都懂，这就是奇妙在这里。所以我相信我们读启示录，我一再的说，我们不是在那里算时间，算那个历史上的哪一个事件印证哪一个，你如果那样的对照你觉得对你的领受信息有帮助，那就很好，给我们一个敬畏神的心。可是如果没有那些，那么你只要从这里面抓紧到说，神啊，这里面你最重要的信息是今天要跟我讲什么话，我怎么样在今天来活出来，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上两次我想我们讲了很难的十二章十三章哈，讲到了那个妇人龙，还有男孩子，还有这个海兽地兽，感谢主，我们都好像就这样过来了哈，过了，就是说，我就发现说，好像我如果把那些神学上的辩论把它摆在一旁的时候，我们抓那个 message 并不难，并不太难，所以我们继续用这样子来的眼光来看第十四章。好，我们看十四章，我们来从第一节到二十节，有二十节，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来。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那邪淫大怒之酒的大轮大臣倾倒了，倾倒了。 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持久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 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块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还有600里。好，听到最后一节，你看那个什么酒，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高到600里。我很难想象这是什么。你如果要用实景去想的话，你怎么个血，怎么旁边到底有什么东西挡着没有，还有这么高，那就是血流成河的意思啦，就是血流成河的意思。那么今天这一大段圣经里面其实有三个重点，我们简单的把它分成三个大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第一节到到了第六节，他是讲到了又看到天上的敬拜，又有144,000人，这是第一个大重点。第二个大重点呢，他就看到有天使来宣告两种人的结局，一种是额上印有兽的印记的人的结局，一种是额上有羔羊印记的羔羊的名的人的结局，这是第二大段。那么第三大段就从十四节到最后，就讲到了两种的收割天使来收割。所以我们现在先暂时的你刚刚读了可能觉得一些不太清楚，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分段这三段我们来讲。第一大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六，差不多到第六节，这一大段是讲的说在天上里面又有144,000人的敬拜。还记得不记得我们也曾经看过这144,000人，有同样的是在哪里呢？在哪里呢？第七章，在第七章那里讲到，在我们翻到第七章那个地方是讲到在第六印结束要开第七印以前，那里讲到了神又他又看到了一个异象，有四位天使，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站在地的四角，他执掌着四方的风，然后就开始有要准备要有审判，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如果我们注意还稍微回味的时候，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就开始有天使开始来开这个印的时候，那么就有 不同的灾祸就临到了这个地球天象大自然里面。那么在第七章的时候，在这个大第七印要开始的时候，第四章第四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啊，第四节。第四节，来，第七章第四节，来，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好，都等在这里，等等等。那144,000，他就讲了各个支派12,000、12,000、12,000。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提过了，这个关于这144,000，就有很多的解释。如果你照字面来讲，他讲以色列民有140,000，各个支派都有人，那我们就说，哦。这里应该是讲以色列的民族里面，因为到了第九节以后，那你又讲到又看到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他们是在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所以有一些读经的人就认为这里应该是讲的两批人。那么到了那这个我们暂时不管他是两批人或一批人，你的解释说我在那一章的时候已经提过，你解释说是这一前面讲的144,000人是一个完全的数目，140,000是表示每一个支派有12,000，有12个支派，12是神的一个数目，12个使徒，12个支派，那么12,000也是12×1,000，那表示一个完全啊。如果是这样的体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接受，因为那12个支派有很多的支派今天已经失散了。有人说那个可能就不是讲以色列百姓，因为很多的支派已经失散了啊，也找不回来了，可能找不回来了。可是有些坚持说这就是指以色列的人，他说在神有什么难成的事呢？他失散了只不过是今天没有露出来，没有显出来而已。你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1968年复国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在非洲在印度都有犹太人通通回国了，他们只是隐藏的，他们没有出来，所以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所以如果那里的144,000人是讲的犹太人特别的144,000人被神保守的，我想 OK。 你如果说那144,000人是代表着教会里面来讲是得胜者，我想也不影响我们对整个信息的领悟，因为那里就讲到说只有这些得胜者，他们在这些大灾难里面，他在老约翰在看到大灾难以前，他就先看到了神，给他看到异象，有得胜者就在那里敬拜赞美。所以我们把眼光就暂时从灾难的身上，我们就定睛在天上的敬拜。如果在这个思想我们来看到这里14章的144,000人的时候，那么有很多的争辩也不太需要了。有很多人可以在这些字上面来说，这144,000人是指地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说站在锡安山，那这个锡安山是耶路撒冷城外的小山，所以这是140,000人是地上的。那么也有人说不是，这个锡安山在希伯来书里面明明讲到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它是预表天上的耶路撒冷。比如说我们看一看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2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22节，往前面翻一点。好，翻到了以后我们来读22节。来，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好，第24节的前半段说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啊。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你注意你看啊的十二章的22节、23节跟24节，这里讲到说你们来，我们他这是当时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对着信徒讲的啊，对着当时犹太的信徒讲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信徒嘛，我们乃是来到了神的城邑锡安山，就是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就是说有教会，有所有的 有所有的得救的人，还有审判众人的神，还有义人的灵魂，还有新约的中保，就是羔羊。就说在天上的城邑，天上耶路撒冷里面有这么多的人，有一天都要聚集。如果我们用希伯来书来看今天的启示录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就是讲这个事。因为十四章里你看，有人在那里有信徒得救的人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有羔羊，也有在那里也有审判，都在这里，都在聚集。所以如果说解释说这是在天上的话，那么我个人比较接受这一个解释。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每次都是让这个插入的话，都是让老约翰先看到天上的意象，就是将来有一个怎么样的结局，然后开始才会倒下第一个碗，第二个碗才有灾难下来。所以这是这十四万的四千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对这些人的形容哈，说他们在宝座前第三节，他们是唱歌，他们仿佛是新歌，就是他们唱的歌是从来没有人听过的，从来没有人听过的。你要注意，这里是这个新歌哈，英文里面你注意，他就讲出是一首歌，是一首歌，就是一首完全敬拜的歌，这首赞美颂赞的歌，这首歌是好像没有人唱过的，在地上也没有听过的。这样的一个歌，那这个歌有什么特色呢？他说除了地上买来的这些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个歌。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歌你看我那个讲义里面写的，没有人能够，第二点，没有人能够学这首歌，因为这是从生命的经历来的。我想任何的歌我们都可以学唱的不像样也算是会唱，也会哼，就是说你那个歌总有谱，总有一个规律可循。可是如果是你生命所经历过去，你所里面发出来的赞美，那个别人学不来的，你知道，当你充满了感恩的时候，你那个感恩的心境，你的那个对着神的爱，对着神的敬拜，那个就不是别人能够学的。所以在这里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实在在地上有对着神有许多的经历，这些得胜者，所以他们在一起在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是从他们生命里面出来唱的歌。那这些人第四节说，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那糟糕了，这些人到只有男人吗？这里指的只是男人吗？我想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我们就必须用它的意义灵意来解灵意来解。因为在圣经里面有时候讲到，有些用个他们你们，或者讲弟兄们，甚至讲弟兄们，基本上有时候都是通称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弟兄们，他这个对姊妹也包括在内。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些他们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些人他们原是同生，那你们都没有娶老婆，那这样的话，那彼得这些约翰这些人可能都这使徒们难道都不在这里了？不是的，他们这里主要讲的乃是指的他们在信仰上面是对神绝对的贞洁。因为圣经里面尤其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节，我们翻开一下，我今天有几节经文我要弟兄姊妹多看一下哈。希伯来书的林前十一章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二节，应该是零后 I'm sorry， 这个错了，你们改一下好不好？对不起，零后十一章二节，零后，对不起，这个错了，要你们改一下哈。零后十一章的二节，好，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来读。来，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你看，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在这里形容这些人是在对着神的 信仰，对着神的敬拜是没有，是完全是贞洁，对神的心是单一的，爱主的，没有别的所羡慕的。所以这些人好像做出熟的果子，就是最新鲜的最好的来献给神。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第五节，有谁有中英文的圣经的话，谁能够帮我读一下那个英文是怎么乱的？第五节，少梅，你那里是中英文圣经，你读一下好吗？第五节，启示录十四章的第五节。OK， 谢谢。No lie was found， 注意 was 过去式。They are 什么 blameless， 他们 are， 就是在他们发现不，他们过去，他们对他们的过去没有谎，找不出谎言来了。而他们现在在神的面前是完全没有瑕疵的。这什么意思？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没有说过谎。所以他这里的意思说，你过去的谎言在神面前都认过了，都洗净了。我觉得这是这个意思，要这样来体会，就是神的宝血，神的羔羊的血。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免去我们这些的不义，除去我们的不义。所以在这里你知道，一个得胜者，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个得胜者乃是对着神有专一的心。这个专一的心，当然得胜也有大冠冕小冠冕的不同，我们也不要太说哦，我不能够像彼得那样的来殉道，像十二个使徒，我非要到殉道才叫得胜者，那是一类的得胜者。还有一类的得胜者，就是我的心完全的单单的来向着主，就是我真的信神所说的，他说我有罪，来到他面前我就认，撒旦就不能再控告我们。我在生活里面我就相信这个话，我就是说了谎，我就是做了错事，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就信靠他的话，我抓住他的话，我来相信他，依靠他，神看我们也是得胜者，是不同的。所以这里讲的，这里说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过去的谎言都查不出来，都已经被宝血洗净了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你不要讲，你不要说，哎呦，金弟兄，你把这个得胜者的标准降到这么低哦！我跟你讲，这个不低啊，这个不低啊，这个不容易啊，所以这不是说非要你去至死忠心，是你即使至死忠心里面，包括你每一个罪，你都愿意在神面前，没有你自己的面子，没有你自己的己，你愿意认，这个也是至死忠心的一种表现。所以这里也告诉了，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人，是在这个十四万四千人里面的特性。第六节，他就开始要看到有天使，他这里开始的第一位天使，他在有永远的福音传给地上的人。这些福音讲了什么呢？我们来到第二段，就是从第七节一直到了十三节，他那里讲的福音，他就靠说永远的福音，就是第七节说，他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他，因为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这个叫做永远的福音。福音今天我们还没有在末世来以前，在不是在耶稣还没有再临以前的福音，是恩典的福音，是我们还有时间悔改时候还有。可是到了那个大灾难的时候，说时候到的时候，几乎要做最后的结局要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恩典已经没有了。那说恩典已经再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我觉得今天我们抓到这个信息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种人的将来的结局。因为他说那个时候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可是这个审判也叫做福音，所以福音有两面，福音一方面是讲恩典，一方面是讲公义。你知道，如果没有审判，就代表没有公义。就完全没有恩典。为什么那些殉道者在祭坛底下大声的呼喊说，神啊，你为我们伸冤，因为他相信神有公义。如果没有审判的话，这个神是真的是 我觉得那就他的公义就没有办法长去长得完全。所以今天在给我们悔改的时间，给我们跟了许多人听福音的时间，这是恩典期。可是到了有一天，当我们站在神宝座面前的时候，他要显出他的审判。审判有几个作用，林弟兄也讲过，他说第一个就是光照，第一个光照他照出来，你就显出我们的隐情来。因为一审判你该遭了，你所有的案件通通讲出来了，然后就分别光照出来，然后就分别，这是审判的第二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光照，第二个是分别，第三个就是赏罚了，就是赏罚了。所以审判是必要的。所以在这里讲到了这个天使开始说那个永远的福音，审判的时候到了。在永远里面就有两种的审判的结果。第八节那里讲到说，他先宣告说大巴比伦城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个大巴比伦城，他就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大巴比伦大城。因为巴比伦在历史上我们一直看到他就是一个拜偶像的，然后他又是一个政治迫害，政治武力非常强大残忍的。所以在这里讲的这个巴比伦是在灵异上面的来解释，他套用历史上的这个事情来讲到这些敌基督这些假先知，他们一直叫着万民来迷惑万民来做这些事情，来迫害神的百姓的，他们要倒了。然后第九节这里说，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的人，这些人必喝神大怒的杯，就是他所受的审判。这个杯呢，他说他掺在持久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的意思就是说完全的愤怒，没有恩典了，完全神的杯里面是完全的愤怒，再没有连一点别的东西都没有，就是完全的愤怒。所以他们要在火和硫磺之中受永永远远的痛苦。而这些人指的就是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这是第一种的审判。那么第二种就是12节13节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因为那个生在祭坛下的灵魂说，神啊，你为我们伸冤要到什么时候呢？就说圣徒那有话说，你再忍耐片时，再忍耐片刻。那忍耐就是说这个审判一定会来到，就是这个审判这个时候已经要到了。然后就讲到另外一种审判，就是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另外一种的是安息，永远的安息在神的怀里的一种。那这些人有一个特供，这里是说是圣灵为他们做见证，说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所以有些读经的人在这里给我们加上了一点提醒啊，他说并不是所有信主的人，这里并不包括所有信主的人啊，这里也提出一点，就是肯付代价为着主有受劳苦，为了主他们有做工，为着主的工作做工。那这个工当然我们说什么叫做为神做工，什么叫做为神送工，我们说那些大布道家或者领人或者我们做见证领人归主的，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厨房，服侍主日学的，当然是做主的工，我们说做主的工。可是圣经里面，当门徒问耶稣说什么叫做做神的工呢，耶稣怎么样讲？我 听到了，讲大声一点，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就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真的接受相信耶稣是基督，我们把我们的生命，这个信讲到我们把生命交给他，我们愿意为他付代价。当这样我们这样的我们，你愿意为着神你的信仰付代价，你一定会有劳苦的，一定会有劳苦的。 所以求神在这里开我们的眼睛哈，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做一个马马虎虎的一个基督徒，我就将来也得赏赐，那我不知道，你大概不会受审，永远火湖的审判是肯定的，可是你的赏赐有多少？那个我不知道哈，在神的称赞有多好，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在这里看到说，我们在趁着我们还有今日的时候，我们要为着主，为着我们的信仰，能够愿意付上代价，有更有信心来奔投主的道，更多的舍己哈。好，第三大段就看到了两种的收割，那这里。第一种的收割是丢下镰刀来收这个庄稼，第二种的收割是丢下镰刀来收葡萄，而且把这个葡萄摆在酒榨里面，把它压榨成酒，像血一样。我们先看第二段，就比较大家的看法就没有那么多的分歧。第二段讲到说收取葡萄树的，因为葡萄熟透了。那么，有人觉得说，哎，耶稣不是说他是葡萄树吗？那这个葡萄是不是指的应该是我们结在葡萄上面？我们应该是神的子民呢、啊？那这边讲收葡萄，应该讲的是神的子民啊？这个不是。这里我们整体来看，因为这些葡萄酒是要葡萄摆在酒榨里面是要被踹的啊、被踩的。然后我们注意旧约里面很多讲。神来形容以色列人有几种，用几种植物来形容他们，一种是无花果树，一种说我指望好葡萄却想不到结出什么野葡萄，也用葡萄树来解释啊，所以也说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这些并没有特定的说一定说这个是用来，当然你在很多地方你可以来引用，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二个审判里面，我们看到这两个审判，尤其第二个审判，我们看到是一个愤怒的审判，而且这里讲到有马有血流出来的时候，那么早了，你有许多解经人说这是讲到最后的一场战争，用马讲到了战争，因为前面我们读的时候，在第六印啊，第那些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说有马军20,000啊，有什么什么出来的战争，所以。我想这个地方这个葡萄的收割啊，应该是暗示着战争的惨烈啊，在最后。那么不管你这个600里啊，你去什么华里啊、miles 公里啊、km 啊，这个都无所谓啊，你不要去算了，花时间去算那些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啊。这里就是讲到说血流成河，那个非常惨烈。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庄稼的收割的时候，你注意这两个可能是，我觉得好像陈中道牧师对这个解释的，他说这两个应该是对称的，啊，因为第二种收割葡萄的时候是讲到两个天使啊，一个天使丢镰刀，一个天使啊，他来呼吁说，大声喊着说，伸出镰刀来。那么如果以这样对称的来看，第前面那个收的歌啊，他前面说有好像人子坐着，那么这个是 confused 的地方啊。那么可是另外一位天使，他也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所以不赞有赞成说，认为说在坐在云上的。那个是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可能是指的耶稣自己。那这一个就是也引起另外人的反对。他说：“难道天使可以命令这个羔羊人子说你丢下镰刀吗？”这好像说也讲讲也好像说不过去。不过我相信，我想这个也重点也不是在解释说那个坐在云上的是谁，那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是收割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他说庄稼已经熟透了，那么庄稼一般来讲的是对信徒来讲是真的，庄稼一般来讲对信徒来讲，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当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他说收割庄稼的时候，他说庄稼长的时候一定有败子，对不对？跟麦子都混在一起，所以今天先不要让它起来，让它一起长， 等到收割的时候我们再来分。所以在这里也可能指着就是说就是好的坏的一起收下来，就时候到了一起收下来，然后我们再有到时候神再有他处理的方式。所以第三段我想我们不花功夫去辩论这个庄稼是好的是信徒或不是信徒，葡萄是好的是以色列人还是不是，那个都不是重点。最大的重点第三段的重点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末世的时候，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就有收割，就有审判，就预备要有审判。所以这一章的信息重点我们看最后一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本章的重点第一是什么？神的审判终必降临。第二，死后的结果因为额上的印记而大为不同。因为你到底是属谁的？你到底是死？你属兽的，你如果有兽的印记，那你有一种结果。你如果你额上是神的羔羊的名的，那么我们有另外一种结果。所以今天我想等一下是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哈，我想我们就彼此来用着这个信息的重点来看看，来反省或者来彼此的劝勉，就是我们今天到底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说那样的一个把握，就是说有一天在神的面前神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习了自己的劳苦，而且做工的果效是跟着我们。到底我们要趁这个时候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在我们这个生活里面的态度的地位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怎么样的一个分量，我想这是我们的重点，好不好？那今天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想小组里面还是强调，就是说我们能够在信息的重点能够交通，然后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分享。好，今天讲解就到这里。